这时耶稣来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3月2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And Then Jesus Ca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302。让我们在全能神的同在中低头一会儿来敬拜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这样的荣幸，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今晚使我们可以被悦纳并进入你的交通中。愿圣灵今晚带着这道按你所喜悦的方式对我们来传讲，赐给我们你的爱、你的赦免还有你的祝福，让我们能在一起享受一个伟大的交通，医治病人和有需要的人，拯救失丧的人，将荣耀归你自己。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不管什么时候能侍奉神都实在是一种的荣幸。那我们非常感恩今晚能够来到凤凰城，我们相信神会将极其丰盛的祝福赐给我们。那如果那我想怎么称呼的话，那非让我们能够很快的进入这道中因为我相信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我相信神持守他的话语。今晚我们要读的是约翰福音第11章17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那今晚那我要选一个主题讲一会儿的话，那就是我刚才所选的，那我要那用这个主题，就是这时耶稣来了。那今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新约圣经中最伟大的经文之一，那证明并印证了基督的神圣的弥赛亚的身份。那这一次那众人们常说的这个伟大的事件，让那些不信的人无话可说，除了神没有人能使死人复活的。那这个人已经死了，被埋葬了四天，朽坏已经进来了，那他的鼻子也塌陷了，皮肉之虫正在把他吃光。那任何人都知道除了独一的神没有人能使死人复活。那不久前 我跟一位女士进行了一次讨论，她是个虔诚的，那或者她自称是，她对我说，布兰先生，我很欣赏你的讲道，但有一件事你搞错了。我说我总是那很高兴有人来告诉我我哪儿出错了，因为我想要正确。那当我错的时候，我很感谢任何愿意告诉我的人，那这表明你对我的爱。但是要是错了的话，那一定得被证明是错的，而证明这错的必须是神的圣经。他对我说，他说你是错在这里，他说你过于夸大耶稣了，你把他说成是神了，那他不是神。我说女士，如果你能用圣经证明这一点，那我就接受。他说我当然可以用圣经来证明了。我说那我想知道是在哪儿。那他参考的是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他相信耶稣只是名先知，那只是个普通人，一个好人，一个先知。那如果耶稣只是个先知的话，那我们全都失丧了，全都错了。他是耶和华神在肉身中显现，他是神。那这女人的想法是基于这点，她说如果我可以向你证明他只是一个人，那如果我能用圣经来证明，你愿意接受吗？我说是的夫人，但是我不相信你能做到。她说在这通往拉斯路坟墓的路上，那我想你应该很熟悉这段经文。我说是的夫人，那我熟悉。他说经上说耶稣哭了，他说这就证明了他只是个人，那这只能是人才会哭的。我说这是真的，但是当他站在拉撒路的墓旁，那呼叫那已经死了四天的人，这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那个人里面。我说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没错，他是一个人，他饿了，他在树上找吃的，那他饿了，他像人一样。但是当他拿起五块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那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人里面。没错，那他像人一样会累，因为有天晚上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他整天的传道为病人祷告，他太疲惫了。那海上的小船在波浪中像个小瓶塞一样上下的颠簸，那当时海上也许有一万个魔鬼发誓要淹死了，那他们趁他虚弱的身体躺在船上睡着了这么个机会，他在休息，他像人一样睡着了，这是真的。但是当他把脚踩在船的帆索上， 他举头望天，对海静了吧，风和浪就都听从了他，那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那是真的。他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在他快死的时候，他像人一样呼求怜悯，因为他像人一样死去，他把我们的罪都担在自己的身上，除去了他们。他死的时候是一个人，但在复活节的早晨，当罗马的封印，那坟墓和死亡无法拘禁他，他证明了他是神。难怪诗人说，活着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走了我的罪，复活他是我永远白白的称义。有一天他要来，哦，何等荣耀的日子，这是我们在盼望的日子。历代以来，正是这件事让先知和诗人的心激动。旧约圣经盼望两件大的事情，一个是弥赛亚的降临，那还有就是圣灵的降临。我们盼望两件大的事情，那末世的浇灌还有主的再来。我们现在正在享受这个浇灌，而第二次降临就在眼前了。哦，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伟大的日子，那这是信徒的心多么激动，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景象证明了他弥赛亚身份的印记。那我不知道啊，但我相信啊，那是在我读到了一个小故事里，那也许不是真实的。那我想他出自英格拉姆的一本那小书，叫做大卫家族的王，那或许是虚构的。但是我在大卫家族的王这里边那读到了一个小故事，说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是耶稣的朋友。哦，那也正是我内心渴望的，能成为耶稣的朋友。那在全世界没有比耶稣更伟大的朋友了。那在这个小故事里，那我说从圣经中我们得知，有一天拉撒路病了，那这一家人已经被逐出了他们原来的教会的团契。那通常当你选择信靠主耶稣时，那就会引发一些小的风波。那他们放弃了曾被那称为信仰的一切，只是为了相信他。那现在在他们一生中最需要耶稣的时候，他们却遭遇了失望，耶稣离开了。那如果你仔细的读经文，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除非父显明给我看，否则我就不能做什么。那么发现有一天耶稣穿过一群人，那一个小妇人摸了他的衣裳，那他说他觉得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但是拉撒路的复活比那件事大多了，而经上并没有记载说他感到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那为什么呢？一个是那个妇人 使用了神的恩赐，而另一个是神亲自使用他自己的恩赐。那这正是你们在讲台上看到的。那有些人说，那啊，我遇到了很多的批评。那有人问，是什么让你感到虚弱的？那这根本没必要解释，因为这就超出了人能解释的范围。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的明白，但我可以用圣经来支持这点，但是我无法解释清楚。那在讲台上发生的那些异象，那是人们的信心在做的，那个那是你们自己的信心，是你们在使用神的恩赐。但我在家里，那或在什么地方，那或在院里边，主兴起并显现异象时，那就并不会让我感到虚弱的。那今晚我妻子也在会众里，那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那说明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呢？那尤其是当我们对此那一无所知的时候，那有时候那就这么坐着，异象会持续一两个小时，但从异象中出来，我并没有感到虚弱，而是感到欢喜快乐。那这是神在使用他的恩赐来显现一些的事情，那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信心从恩赐中获得祝福。那神向耶稣显明了，那要他离开，要他等候这么长的时间。许多时候我们觉得，那当我们生病，那或感到什么事发生时，那是令人失望的。但是只要你不灰心，记住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那这个小家庭，那当时他们处在那最糟糕的情况里，拉撒路生病了，他们派人去找他们最好的朋友和伙伴。那他曾坐在桌旁很多次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曾那给他做了衣服穿，那他曾把头枕在马大和玛利亚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而一针一线缝制的枕头上。那既然他们向他求助，为什么他要拒绝他们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被引导到了这一点上，那为什么这样？如果我去教会，我全心活在神的面前，我努力做一个公正诚实的人，那还有基督信仰所要求的一切，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呢？但你知道，很多时候那都是化了妆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理解，那你只需要放手，神必会以最正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我要你们注意，这也许是这个小家庭曾遇到过的最黑暗的时刻。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教会，那他们的朋友似乎抛弃了他们，那所有那么珍视的一切都没了，养家糊口的人没了，他们的兄弟躺在坟墓里，那这两个无助的女人被教会开除了，那被人标记为圣滚轮，那因为跟随主耶稣说他们是狂热分子。你能想象那伯大尼那些藐视的手指着他们吗？你能想象听到人们说，哦，现在你们那个圣滚轮朋友在哪儿呢？ 那列强等到了摊牌的时候，他却去了别的地方，拒绝帮助你们。你知道那魔鬼从那个时候起的并没有死，他仍然活着，都是轻蔑。但不知怎么的，当最黑暗的时刻到来时，那四天之后，那人已经在坟墓中腐烂了。那这时他们听说耶稣来了，那马大之前在家里，那在家务室，那做预备等等的事上，那都有些拖了，但那时他展示了他真正的品格。哦，我相信那对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那以及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教会中的许多的人，今晚也有不少马大那样的人。我相信当摊牌的时候到来时，他们会展示自己真正的品格。我相信这一点。当耶稣进城时，那小马大看起来那似乎有理由责备他。但马大读过圣经中的一个故事，那讲到书念妇人失去了他的儿子，那这个书念妇人认出了神与那位先知同在，那如果神在先知里，那岂不更在他的儿子里吗？那他关注的并不是先知本身，而是他认出来先知的神。那他也不是那认出这位似乎辜负了他的人，而是认识到神在这个人里面。哦，这个就是了。那这不是教会的行为，而是神的大能在教会里。那诸位，哦，在那黑暗的时刻，那除了那个经历过同样境遇的人，谁无法真正的体会。那在很久以前，在巴比伦，那里有一个场景，一出戏正在上演。一天早上，那窑炉的温度是平常温度的七倍，那会儿说被加热到了那前所未有的程度。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三个持守神永恒应许的信徒坚定地站在神永恒的应许上。那我想要你们明白这个，神总是尊重所有坚定持守他应许的人。哦，那看起来是个黑暗的时刻。当沙特、米沙、亚布利哥他们的手被反绑，那坐在王位上的这位王说，伙计们，只要你们愿意在这儿做点妥协，那想改变你们的决定，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但你知道，那里并不属于那信徒的心里边是不会妥协的，特别庄严的安置在主所说上。他们说，我们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但既或不然，我们也绝不拜你所立的金像。那如果世界，那今晚如果你们这些女人，如果你们这些男人，那你们女人，那这太阳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那你们可能就想穿着那些不体面的衣服走到街上去追求所谓的流行。那巴不得你们能说，我选择与主被藐视的小圈站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我已经为基督做出了决定。那如果你们这些男人 能够丢掉你的如愿骨而放入脊梁骨，拉着你妻子的手帮着做那种的事情，神会更加的尊重你的，让你知道这是对的。那这是那男人必须要站出来持守住的时候，而魔鬼会挑战你的。于是当他们的手被绑在背后，那他们被迫踏上死亡之路，那王找来了军中最强壮的士兵，把他们推进了烈火的窑中。那在这条死亡之路上，他们的手被反绑，坚定地站在那永不落空的应许上。那他们走上了通往窑顶的板子，那当时窑的炽热已经强烈到那让站在他们身后的士兵都被火焰烧死了，就是那些被王的美酒、那啤酒、那些那肥美的食物所养肥的人，那而这些人只是靠蔬菜为生，他们瘦弱的身体在体力上根本无法与他身后的士兵相比。但人并不是靠肌肉的多少来衡量的，人是靠品格来衡量的。我见过体重200磅的人却连一丝的男子气概都没有。人是靠品格来衡量的。那炽热的火焰之所以没有烧到这些瘦小身躯棕色的犹太人的身体，是因为神在他们的心里边跳动，这才是带来区别的原因。神的道深深的扎根在他们心里，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当他们踏上死亡之路时，一个朝着另一个人看，那走向板子的尽头，就在他们即将跨入火炉的那一刻，那看起来那是他们经历过的最黑暗的时刻。那就在那最黑暗的时刻，当他们迈出最后一步要进入那炽热的火窑时，耶稣来了。这正是耶稣做事的方式，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到来。在那时我们只有一件事能做的，就是站稳在神永恒的应许上，无论什么来什么去，站立在那应许上。在最黑暗的时刻，这时耶稣来了。那一天晚上，那一艘小船在大海上，或者说那在加利利海的中央，它像平塞一样上下的颠簸，那风很不顺，那桨也断了，那一群门徒那他们最后一次抱在一起，那这艘小破船那被水浸透了，那灌了水，船都满了水。那这对你们亚历山大来说可能是个好词儿。那水浸透了，就是木头被水完全的浸透了，那快支撑不住了。那每次那当这个小船升起来，那接下来肯定就要沉下去了。那魔鬼坐在每一个波浪上，心想这回我得着他们了，从此他们再也不能传道了。那他们以为，那或者说他以为，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的主。但耶稣做了什么？他爬上了一座山顶，他坐在上面注视着那艘小船在海面上颠簸。 哦，我今晚多么的高兴，他爬上了荣耀的壁垒，坐在至高的荣耀宝座上，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在看过我，他也在看过你。在最黑暗的时刻，当每一次的涌动似乎都是最后的一次时，耶稣来了，在海面上行走。我叫你们注意，那他们感到无助、绝望、彷徨，而当他们看到耶稣时，他们却怕他。那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他们却害怕。今晚，请允许我这么说，在这个大的时代，在这原子能的时代，当世界陷入了绝望，当国家彼此对立，那彻底的毁灭可能三十分钟内就会临到世界，耶稣正在到来，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在行走，而世界却怕他。他们说，这是圣滚轮，这是算命的，那用尽了各种的称呼。我多么的高兴，在这黑暗的时刻，耶稣与他的教会同行，显明他是活着的。这是世界曾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自古以来世界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从未如此的四分五裂，教会从未如此的分裂，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宗派吃掉，各种的差异、各种的感觉以及教会的纷争。但就在这一切当中，耶稣来了，他来到了这最黑暗的时刻，向他的教会显现，展示着自己以及他对教会的爱。最黑暗的时刻，这是耶稣来了。那在岸的另一边，第二天早上，那小船靠岸的时候，那有一个妇人，他住在山坡那里，也许已经卖掉了那农场上的一切，也曾试着找医生来得知医治，但他们没有一个能有什么办法的。也许卖掉了耕地的牲畜，他卖掉了一切，他花光了所有的生活费，那如此的可怜，小小的虚弱的瘦弱的身体，他脸色苍白，所有的盼望都没了，什么也不可能发生了。那当然，他听说过耶稣，但耶稣却在海的另一边。那最后一分钱花光了，那早晨做饼的时候，那面缸都刮到底儿了，那个罐里也没有油了，钱花光了，他依然身体病弱。那就在那最黑暗的时刻，一艘小船停靠在了下面，耶稣来了。就在最黑暗的时刻，哦，这正是他做事的方式。那他无法去到耶稣那里，但是，哦，这里有一件和他蒙福的事情，你不能去找他，但他却可以来找你。他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失败过。有一天，在很远的加达拉那里，那毫无疑问，那曾住过一个非常友善敬畏神的公民， 但他跟一群他不该接触的人混在了一起。那也许他刚结婚，有两三个孩子，但他误入了那错误的圈子。那这正是许多年轻男女误入歧途的地方。他们跑到了错误的圈子里，结交了那些不良的朋友。那于是有天晚上，那他们带着出去，给他喝了点酒，哦啊，玩点小游戏，我试试这个，再赌一把，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然后第一个魔鬼进入了这里面，他回到家，他不都对妻子撒谎，那第二个魔鬼又进了去。那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直到他被一军团的鬼附了身，那他无药可救了。这可怜的人被逼着逃进了墓地。你注意到吗？魔鬼喜欢住在墓地里，魔鬼喜欢待在死气沉沉的地方，那也包括教会。那就是当教会那变得死气沉沉时，他成了魔鬼的聚集地。那这可怜的家伙被赶进了墓地，那就是那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他们用铁链把他捆起来，但是却把锁链挣断了。那当魔鬼附在人身上时，他的力气会比平时大好几倍。那如果魔鬼能让你拥有两倍的力量，那认为神更能为你们这些在轮椅上的人做什么呢？你认为神能为你这罪人做什么呢？如果魔鬼能把你驱使进到酒吧或者街头，那走向不道德的道路，做那些属实的事儿，而这些事儿与你的本性完全相违背，因为你生来是要成为神的儿女的。但魔鬼却能让你做这些的事儿，让你欺骗你的丈夫或妻子，偷窃撒谎，那么当神完全掌管你的时候，他更能为你多做什么呢？那这个名叫军团的伙计曾是个绅士，那现在却没了盼望，让魔鬼住在墓地。那年复一年，他越变越糟糕，到最后都没人敢从那条路经过了。那他并不想伤害任何人，他知道那是不对的，但每次他一看到人，魔鬼就跳到他身上，让他试图去杀死那人。那直到所有的人都害怕他，他被逐出了所有的社区，他被逐出了城市。魔鬼使他心智失常了，他被赶进了墓地里，那这是他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那这时耶稣来了，把魔鬼从他身上赶了出去。那些魔鬼跑进了一群猪里，那些猪有足够的理智选择跳进水里淹死自己。我常常在想，当我到天堂的时候，我想弄清楚他的见证对那一代养猪的人造成了多大的冲击。那些不想要父亲，如果父亲的代价是失去一些猪的话，他们跟猪还有魔鬼待在一起，比与主耶稣在一起更自在。他们想要他们的猪，于是就求耶稣离开。今晚的情况也是一样，人们宁愿待在他们的老的臣服的形式化不敬虔的冷漠的状态，也不愿意偶尔忍受一下圣灵的野火。但我宁愿要到后者，这一千比一。他们觉得更愿意以那种老的状态与邪灵留在家里边，喝酒抽烟赌博，穿那些不道德的衣服，那剪头发，那些做其他的事情。他们觉得这样更自在，与其被称为老古董，让耶稣住在家中，他们更乐意那样。那至于我， 我宁愿选择耶稣一百亿比。在最黑暗的时刻，这是耶稣来了。你能够想象吗？军团回到他的家，那找到他以前住的地方，他的妻子不得不卖掉了那个地方，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所以他从一个地方找到另一个地方，最后有人说哦，他住在巷子里，然后他找到那间破旧的小铁皮屋，那孩子们一看到他来，他们跑去躲了起来，他妻子抓起一条破围巾披在肩上，他匆匆地朝大门口跑去，他说没关系亲爱的，没关系孩子们，过来到爸爸这来，我想把你们抱在怀里，亲爱的，我想搂着你，你的裙子都破了。哦，我的妻子说发生了什么，他说耶稣来了，这是造成不同的原因。哦，妻子，孩子们，过来，那是我最黑暗的时刻，魔鬼折磨我，但后来耶稣来了。哦，在那黑暗的时刻，那个人躺在池子边，他得了慢性病，那大约有38年了，那人们把他带到了池边，那就变得年老了，有一大群人躺在那里，那他们告诉我们说，那他们互相的刺杀，试图抢先跳进了池子，那这可怜的伙计，那没有一点的机会，那年轻人可以把他推到后面去，然后跳进池子里，他躺在那儿受了38年的折磨，那医生放弃了他，他什么都做不了了，那除了一个小褥子，他没有任何的财产。那就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他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哦，这是人的心里边想要呼喊哈利路亚，但是想到这样的事，那最黑暗的时刻，那有一个瞎眼的老乞丐，我们昨晚讲到的，坐在耶利哥城门那里，所有的希望都没了，他是个瞎子，那一切都与他作对，他的年龄与他作对，那公众与他不利，那一切都在对抗他，但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他将黑暗变成了光明。当耶稣来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好了起来，永远是这样的。复活后，一群心灰意冷的门徒，那在不同的地方聚集。彼得说：“那我去捕鱼算了。”我太灰心了，我亲眼见过的那位呼唤拉撒路从坟墓出来的主，怎么可能竟这样呢？我怎么能够忘记我站在那里看着拿因城的寡妇，他唯一的儿子死了，耶稣把手放在棺木上说，年轻人，我对你说起来，我亲眼看到他复活了，我也见证在拉撒路死了4天之后，那裹尸布还缠在他脸上身上，他就从坟墓里走了出来，我见过他把水变成了酒，我见过他摸了一个白如雪的麻风病人，那几分钟后那人的脸上就有了健康的红晕，这同一位怎么可能就被挂在十字架上，那脸上那流着士兵嘲笑的口水，他怎么能够，他甘愿伸出手来 让他钉子钉入他的手中，他怎么能够允许那荆棘的冠冕压在他的头上，那交叉他的双脚，让那些人将长钉钉入他的脚中，他怎么能够站在那里任由那蝎子一样的鞭子抽打他的后背，任由他的肋骨被刺穿呢？他怎么能让他们这样对待他？他怎么能被挂在天地之间，血从身上流出来，任由那些嘲笑他的祭司的最大的敌人走过来讥讽他呢？他怎么竟能让一个罗马士兵那用布罩着他的头打他，说你这说预言能预知的，告诉我们谁打了你，我们就信你，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能让这大祭司走出来说你若是基督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怎么可能？那这样一个伟人，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怎么竟会经历那样的折磨和刑罚却默默无声呢？哦，那是个黑暗的时刻，他们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看到他们把钉子拔出来，看到他低头死去，咱们把他的身体取去放在亚当马太的约瑟的坟墓里，这怎么可能呢？当他看到那块大石头挡在那儿，还有罗马人的封印在那上面，这怎么可能呢？他太灰心了。我说我想我还是去打鱼吧。那门徒们说，那我要跟你一起去。整整一个晚上，他们心灰意冷，拉了一晚上的网，什么也没打到。主离开了，似乎一切都完了，他们甚至一条鱼都打不到。就在那最黑暗的时刻，有个人站在岸上说，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在那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在整个的世界鲜花盛开，那花蕾绽放，那蜜蜂嗡嗡所响的时候，在那美丽的四月的早晨，门徒们并不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且就在复活的人当中，耶稣的朋友格留巴还有他的朋友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极其的灰心，但他们在思考圣经。那你注意到吗？当他们谈论经文的时候，耶稣就出现了。那在他们那下去的路上，那是他们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所有的盼望都没了。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出场了，但他们并不认识他。那我相信这是今天许多教会的错误，耶稣就在这儿，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意识到。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伟大的时刻，那当今那这名义上的世界，那所有人正联合起来形成兽的印记，当教会联盟那吞并所有宗派的时候，那就在这个时候，甚至全福音的弟兄们也在分歧争执争斗，那拉扯争吵，那为一些细小的经文上的分歧争论不休，那么各自分开，那变得冷漠，那招收门徒，那我开始觉得那这样做更多的只是为了张饭票，而不是为了让魂得救。但你知道吗？就在那最黑暗的时刻，那今天那他们在那法庭上面制定了一项命令，那规定不属于教会联盟的小传道人都不能在广播上传道，也不能再出现在电视上，他不允许他们出现在那儿。这什么？不过是小肚鸡肠的嫉妒，他们在试图阻止神的信息， 他们在试图将信息隔绝人们之外，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无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耶稣说过必会有这样的时刻，怎么会要杀死你，还以为他们在服侍神。但弟兄们，哪儿敢的是，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并证明他自己是活着的。我相信的今晚就在这里，我相信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向我们证明他与我们同在。那所以那任由他们想扔原子弹就扔吧，那取决于他们。那有一件事我知道的，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虚空无凭，我独靠主耶稣圣名，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时，那面对所有的分歧，面对所有的这些的顾虑和孩子般的小事，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来到了我们当中，你来造访我们，你是我们的客人。哦，我们该如何的对待你，知道你是作为人类唯一的盼望，今晚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小船上。那小船从一个教会那被摇到另一个教会，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但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你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感谢你。主啊，我祈求在这会堂里如果有任何罪人，愿今晚他们认出你在这里，你的同在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你愿意他们来你这里。听你仆人的祷告，我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那现在我亲爱的朋友们，主我母亲那常常告诉我的，他说言语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他们有可以被证明的意义。那我能做的一切的传讲，那只不过像个拍卖师或任何发出的声音那随即讲道的人，那除非神为了自己所说的来做后盾，那传道人会讲道。但当神亲自证明了传道人所说的是真理时，那不相信那个就成了罪了。什么是罪？就是不信。抽烟、喝酒、那用烟草、赌博、犯奸淫，这些都不是罪。那都不是罪，那是不信的属性。你做这些事的原因是因为你不信，这是你那么做的原因。那如果你信了基督，你就不会那么做了，因为你信的时候那你就重生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现在时，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耶稣亲自说的。那么当你相信主耶稣接受了做你个人救主时，圣灵就会给你施洗，然后那你进入信徒的行列，确认着信心，你就成了神真正的孩子，被圣灵充满，准备好被提了。那不仅是一个童女，而且是灯里有油的童女，准备好进去了。愿主加添祝福。那今晚那我们要叫一些病人上来为他们祷告。那我想问个问题，那这里有谁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聚会的，能举起手吗？那些神祝福你们，非常好。那谢谢你们能来。那我想强调一下这点，我的朋友们，我并不是医治者，我不能够医治。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医生、医院或药物能够医治人。那我相信医治只在神里面。医生 那可以移除障碍物，那它可以接骨头，可以拔牙，那取出肿瘤，但这个并不能够医治，那只是把那障碍物给它移除了，神才能医治。医治是创造，是创造和重建，那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重建你的身体，只有神能够重建。没错，唯独神是医治的。但神在教会里边差来了五种不同的恩赐，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这些都是为了使教会得以完全，那那是他的证明。他服侍的灵赐给教会，要把基督的身体聚在一起。哦，我多么的想问你们一件事，如果基督活着，如果这今晚活着不是死了而是活着的，那么如果来到这里做着在地上所做的事，那这时就成了一个完美的证据，那证明他活着。那对我来说，这本圣经那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那我要么是个诚实的人，要么不是个诚实的人。你要么是个基督徒，你要么不是个基督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如果这个不是圣经，那如果这只是跟古兰经一样，那忘了它吧。那继续吃喝快乐，反正明天就要死了。但如果这是圣经，那让我们拥抱它，因为它是唯一的一本书，告诉你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谁，而且你要去到哪里。那对他的信心决定了你要在哪里度过永恒。相信他，对他有信心。那圣经宣布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说在我不多的时候，世界，那世界这个词儿，那就只是宇宙，那宇宙的意思是指世界的秩序，那教会，那所谓的教会，那世界不再看见我。那朋友们，在我们开始祷告队里之前，我们想一想，那今晚凤凰城有很多人就是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无论耶稣做什么。你知道圣经说他们生来就是要被定罪的吗？没错，神不愿意人沉沦，但作为神，他知道谁会沉沦，谁不会。他并不愿意，但他们还是会沉沦的。要成为神，他在地球被造之前就知道每只跳蚤、每只苍蝇、每只蚊子、每个人以及地上的一切。他要是不知道，那他就不是神了。没错，但他知道。那对你们这些有幸蒙神叩你心门的，并赐给你们机会来接受他可以选择的人，那如果你拒绝，那弟兄们，我怀着尊重这么说，但是那地狱都不足以惩罚你。没错，对一个人来说，当你意识到耶稣基督是得永生的唯一盼望，那你能指望你的工作给你永生吗？你能指望你父母吗？你能指望你妻子或丈夫吗？你能指望你的名声吗？你能指望你的社交圈吗？你能指望你的教会吗？你能指望你的牧师吗？你能指望传道人吗？不能，先生。唯有神能赐你永生。那你为什么要执着于那些属世败坏、必要失败的东西呢？甚至执着于你的牧师、你的教会、你的组织、你的社团呢？那为什么你要执着于这些呢？当永生的基督就在这里，要赐给你永生，并启示应许他会在末日要叫你复活呢，你却拒绝了他。那请务必明白这点。那今晚我相信，那你知道吗？让我从心里边对你这么说，不久的将来，有一天这里的每个人都必会跟我一起站在基督的面前。 你知道我们的声音永远不会消失吗？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在天堂里比在地上的声音更大吗？当神把那伟大的雷达屏幕展开时，今晚你在聚会中的思想就会在屏幕上面震动。到那日会发生什么呢？好好想想这点，想一想，律师，想一想，先生，要真诚。那现在我们要叫先生上来接受祷告。那在这么做之前，我想问你们，如果今晚基督在台上做了同样的事，那为你们的缘故，那如果他要做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事，你们愿不愿意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那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说了这话吗？他又说过，说还有不足的时候世界就不再见我吗？但他说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那世界还没有走到末了，基督仍与他的信徒们在一起。世界仍然在说啊，那什么都不是，那是狂热主义，他们害怕在道中去看他。这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不愿意相信他，他们有自己的小教条，他们没有明白这个。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就必知道我的日子。以赛亚讲到了我，那说了他会做的事情。那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做了什么？向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传讲福音。他是个普通人，一个平常的人，他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他说，医治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做这些事，是我的父住在我的里面，他做这些事，我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直到父先指给我看，然后就去做。是这样的吗？那父给他看了什么？有一次有个人来到他面前，他们举行了一次小祷告会，那儿遇见他，把他带了回来，耶稣就站在那儿告诉他，他去了哪儿，他是谁。那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说的？他们说他是别西卜，魔鬼。那如果他们能看，那看看这个犹太人拿着叶，在他看见那事成就，那个神迹成就时，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知道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他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了你。说到那你去过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那说出你是个基督徒或我们所说的信徒，你就信了我吗？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那一次撒母利亚一个小的妇人过来，他站在那儿跟这妇人谈了几分钟，就发现了他的问题。他说，去找你的丈夫也到这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一起生活的不是你丈夫。你这么说的是对的。那瞧他说了什么，他不是犹太人，他是撒玛利亚人。那这个事儿对犹太人已经做成了。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做这事，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但他不能明白他是谁。耶稣说，这跟你说话与你交谈的就是他。于是这夫人跑进城里面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一切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这不正是那位弥赛亚吗？那如果对那些犹太人，那诚实的犹太人来说，那是弥赛亚。那如果对撒玛利亚，那诚实的撒玛利亚人来说，那是弥赛亚。那么对外邦人，对诚实的外邦人，那不是教会成员的外邦人来说，那也是弥赛亚的迹象。诚实的外邦人，那是内心诚实的，内心查考神的道，那明白的是真实的。父神呢，现在就在你的手上了。我求你今晚在神的同在中医治每一个人。神的这些的手帕摆在这小小的包裹里，那他们会去到沙漠里，那遍及这一带地区。也许他们代表了某个生病的孩子，坐在屋子里边可怜瞎眼的老父亲，也许是医院里边生病的母亲， 你知道所有这一切他们代表谁？神呢，我们要送出这个记号，因为我们相信魔鬼被打败了，魔鬼的每一个的行为都被打败了。哦，神呢，一位作家曾说，到红海挡住了神的道路，神的教会正行进在其中。哦，整个的自然界都在颤抖，那看到他们被逼到了角落里，但神透过火柱往下观看，海就害怕，然后退去，立起成雷，把神在海底看到的路打开了。神就带着带着孩子们走干地过去了。哦，神呢，当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的时候，愿你透过耶稣的血看见那应许的道路，愿魔鬼害怕后退，愿你的儿女他们在旅途中来借着基督的应许穿越到健康与力量的应许之地。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们昨晚从什么地方叫的？是不是 You？ 我相信是的。那我相信是的。那我们今晚从75号开始，那是有 U75 号，那我们从那儿开始。是你们女士，好的。那75号76号，那是这个什么？你有吗？ 77 78，需要祷告卡78号 U， 那上面有一个 U 字母，78号，你能举手吗？这位女士 78 79，这位女士是79号吗？ 80， 那举手让我能看到。你有80号吗，先生？好的。 81， 那你能举手吗？那是有81号。好的，女士。 82， 好的。 83， 好的。 84， 好的。83 84， 好的，先生。84号。85 86， 好的。87 88 89 89，那我没看到。那人数多少并不重要，有时候能不能照顾到所有人，有时不能。那谁没有祷告卡但生病了，举手让我们看看。我想看看这些人。好的。那这边没有祷告卡，那我想看看，有时候那那些有祷告卡的人，那不想让他们，那你知道，那我想那让有机会进入队列。那行，但是那些没有的。好的，有多少人相信耶稣？今日人跟昨日一样，就像那妇人经过的时候，或者他经过的时候，那个妇人触摸了他的衣裳，然后他走了。那记住，那当时整群的会众都在拥挤他，但那位小妇人摸了他的衣裳，然后就走开了，站在了人群中，可能两倍于这里的规模。耶稣说：“谁摸我？”那听听这故事，谁摸我？那每个人都否认啊，不是我，不是我。那雪太说不是我，但他有种的能力，他说我变虚弱了。比如说啊，主啊，他责备的说，所有人都在摸你，为什么你说谁摸我呢？耶稣说，但我觉得变虚弱了。看到吗？那妇人使用了神的恩赐，神没有让耶稣看见什么，那是那个妇人做的，这是发生在这儿的事儿，是你做的。然后耶稣四下里边看，直到找到那妇人，他说那妇人有血漏的问题，他的信心救了他。圣经是这么说的吗？你的信心使你好了。那圣经在希伯来书里边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 那你怎么知道的？如果没有什么办法让你知道的话，那他可以，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运行，对不对？那是他行事的方式。那你们仰望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全心的相信，因为他是个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你只要相信，如果你们所有坐在轮椅上的人，那朋友们，几天前的晚上，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罗斯，我看见一个被困在轮椅上的人，那无法告诉你们有多久。那他们把他带到了台上，那我猜这可怜的人，那只想，那因为他拿到了祷告卡，被叫到了台上，那他就必好了。那他没有到台上一会儿，那的轮椅就被挪开了，大声喊叫，就到处跑了。那有天晚上站在会堂里，他们告诉我，有个印第安的小孩子，那来到台上，那是对眼儿。那我并不知道，但在抱孩子的妇人的意象中，显明那个孩子是对眼儿。等我往下看着孩子时，他眼睛就跟任何人的眼睛一样的正常了。那没有人祷告，根本都没有人碰他，没有人。但神触摸了这孩子，除了同在就在这里，为了医治。那孩子为什么能得医治呢？他是个婴孩，他没有我们有的那些的迷信、那麻木啊、那疑惑。那你只是站在那儿捕捉到那颗的异象，神就医治了婴孩，没有祷告，什么也没有，神做成了那个。这是神喜欢行事的方式。那这是比按手更高的一个层次。那说伯南弟兄，如果他们把你的手按在，我知道，那罗伯斯弟兄、艾伦弟兄，其他很多弟兄为病人祷告，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也许用油抹他们，这完全符合圣经，绝对是正确的。那他们有医治的恩赐，而这个是先知性的恩赐。那他们是触摸每个人，那是犹太人相信的方式。那你知道雅鲁在那里说，他说请过来按手在我小女儿身上，她就病好了。那是犹太人，但外邦人怎么说的？你到我舍下，我实在不配，你只要说句话就够了，就这样，这就是了。那外邦人怎么了？有了太多的教导了，没错。那个罗马的外邦人说，我是那在权柄底下的人，因为他在耶稣身上认出了什么。他说我是个在权柄底下的人，我对这人说你去做这事，他就去做，他必须得那么做，因为我有比他更高的权柄。那我对这人说来，他就来了，对那人说去，他就去了。他说你只要说话就够了。他认出了什么？他认出每一个魔鬼，每一个疾患，每一个疾病都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他是整个环境的老板。只要说句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主啊，你到我家里边，我实在不配，但你只要说句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耶稣转过身来说，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中都没有见过。没错，哦，我想让你相信耶稣，不需要为你按手，只是简单的相信主的同在是来这里医治病人的。那如果主愿意来到这里向你们证明他的同在就在这儿，那会是谁的错呢？你的错，没错，肯定的，主的同在。那如果按手在你身上说那我要做这事儿，那你就会说，那不然弟兄肯定医治了我啊！现在他们手按在我身上了，我相信他是个神人，那是不然弟兄得知了称赞。但如果你坐在那里说，主耶稣啊，我爱你，我甚至都不用碰你，本来弟兄跟此无关，耶稣基督得知了赞美，就是这样。行，我们要赞美的是他，你的名是应当受赞美的。那唯一能够通过神恩赐做到的，神如果允许我们，我们就能证明他在这里。那么当他在这里时，他的同在就在这里来医治，多少明白这点？阿们，愿他应允。那当然你们知道，那我想让我的经理那马尔先生来做讲道，那我的声音哑了，我的喉咙不好，那自从去年十月以来，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晚上。 的话，一周接一周的行程摆在我前面。那接着，那可能要去海外，去非洲，那到各处，那到海外去，那一个完整的环球旅行摆在我面前。我嗓子哑了又软弱，那莫尔弟兄，那是很优秀的，我们都爱他。他说见过的最优秀的人群。但是他说，但布兰弟兄，那人们想要听你讲，你站在那里对他们的传讲，那他们就相信你。那我相信那是这样的。那所以我在尝试，那但是在讲道的时候是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降下来的恩膏，是另一种恩膏，那个是讲道的恩赐。那教师、牧师、传福音的，那都是不同的恩赐。那预言是另一种，一个先见那是另一种的恩膏。但是神借着他的恩典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帮助我们，我相信他今晚也会。如果他这么做了，那就证明他的同在就在这儿。本来弟兄跟这事没有一点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使是异象我也跟那个没有一点的关系，是你们自己做的。那人会问，那为什么那你让人们站到台上，有时候都不用让他们站上来。那我现在就可以向他们证明，那人们不一定非要站在台上。不用先生，如果除了同在在这里，那么他的恩赐就会在没有人站在台上的情况下运行。肯定的，要信心并相信，信靠神，不要疑惑，但只要有信心。圣经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如果会众能安静下来，那进到一种的状态，那每一张脸都仰望哥哥他，把我从画面里边移开，仰望哥哥他。我不是大祭司，他才是大祭司，我做的只是让自己顺服下来。那这个本身不过只是个哑巴的物件，那除非有声音对着他说话，我也一样。那我怎么知道？那这里没有任何人。我现在刚才我认出了萨拉斯克雷夫弟兄朱利斯·萨拉斯克雷夫，那一位陆军上尉，他在这的某处，他是我的好朋友写的那本先知。那在非洲，那我刚才看到他在什么地方。那据我所知，是的，朱利斯弟兄，那很高兴起码看到你还有你姐妹在这儿。那除了他们之外，那我望着会众，那据我所知，我不认识任何人。那你们也知道我，那即使朱丽斯或者萨克斯夫姐妹有什么问题，我也不会知道的。那这是事实。在祷告队里，我想我是陌生人。那让我，那布朗弟兄还有这些，我认识他们。但我要你们相信，那愿主的同在降临，医治病人。你怎么想着坐在尽头的那个墨西哥的小女士，头上围着围巾，被紧张所搅扰着，你全心的相信吗？那你最近极度的紧张对吗？如果是的话请举手。好的，现在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你可以回家去好了。那你必须得让一个人，任何人站在台上吗？那你必须坐在那儿，他相信这是真的，那留意他，他如何的哭泣，他忍不住，那道光在他的身上，这是让他那样的原因。那个女人一直的紧张，直到魔鬼说告诉她说她已经越过了分界线。没错，那黑暗笼罩着她，但她已经痊愈了。那的身后那个墨西哥小个子的男人有后背的疾病，先生，你相信神会让他好起来吗？你相信吗？好的，先生，那这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你可以回家去，你后背的疾病已经离开你了。阿们。那这里一位女士坐在这儿，在下面看着我。那位白人女子正朝我看，她有后背的疾病，只要全心的相信她就会好了。只要你相信，那这取决于你，神会做的。那只要你肯接受，全心的相信，神必让你好了。那律师你怎么看呢？ 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你愿意来天前就会离开你，永远不会再有了。你相信是会让你好了吗？你愿意相信的信靠他吗？只要你愿意，那病就永远不会困扰你了。如果你全心的相信，先生，只要你全心相信，关节炎就会离开你。阿们。瞧，你并不需要有人上到这里来，你只必须要有信心。那你觉得喉咙的问题怎么样？你相信他会离开你，让你好了吗？坐在旁边的女士，在那儿举手的时候，他就跳到了身上，我看到他的光在移动，去到楼上，走到坐在那儿的女孩那里，又回到你这里。你的喉咙有问题，没错。你相信神让你好起来吗？现在就离开你了，阿们。对神要有信心。那女士，请过来。你全心的相信吗？我对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如果神愿意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你来做审判官。那你相信你可以接受医治吗？你相信他的同在就在这儿吗？那会众是否愿意全心的相信？那这位律师对我来说是陌生人，我这辈子没见过他，但神认识你，你知道我是陌生人对吗？如果是对的，为了让人知道请举手。这位女士已经被恩膏的光就在这位女士的身上，因为她是个基督徒，一个信徒。那我看到这位女士为了某件事被困扰着，她在祷告，来回的走动，她的肺部也有问题，没错。那我看到一些的东西，你准备好要你已经做了手术。那你做手术的原因是胆囊的问题，没错。那还有你在为某个人那感到很烦恼，是你的儿子，大概21岁左右，他被邪灵所搅扰着，没错，我无法医治，但现在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了，那就在圣灵的同在中，这是真的。你愿意为这些事相信什么？哦，天上的神啊，求你怜悯这个妇人，愿他从这里离开就得医治，愿这手帕上的泪水成为他儿子的记号。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女士，去相信吧。那不要疑惑，只要信心。那这不是坏事，孩子，那不用担心，都会离开你的。只要你相信，你是很好的年轻人，这是个耻辱，不用担心，你会胜过的。只要相信。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神知道你。你不是为自己来的，你是为别人来的。那个人甚至都不在这儿，他住在加利福尼亚。那人是你的兄弟，那他有一些的问题，那他是跟这个事儿有同样的关系。那兄弟得了类似流感的病，这伤害了他，影响了他的脑子，没错。那是真的，你相信他会得痊愈吗？那就告诉布福德先生他会好的。奉主耶稣的名，愿他接受他的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去吧，全心的相信。 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可能，那这里又是同样的东西。哦，不对，是这样的，你被紧张困扰着，那肠胃有问题，没错，你的丈夫有肠胃的问题，那还有精神上的疾病，绝对正确。那魔鬼将通过这事在那运行。好的，拿了个手帕放在了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痊愈。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他的同在在这里要医治吗？我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并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对吗？你相信吗？好的，那你有一个紧张的症状，你身体的一侧出了问题，没错，你的心脏有问题，没错，是的，先生，紧张的心脏。让我告诉你，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你信吗？你要为你的孙子祷告，因为他有神经的问题，对吗？那你相信我吗？那奉耶稣的名去接受你所求的吧，阿们。对神要有信心，只要你能信。那旁边的是什么？那不是我，那是主的同在，他在这里要医治病人，使你得痊愈，相信他。那你的问题是在你的胳膊还有你的后背，那两天前你摔了一跤，那又把他们弄伤了，没错。那你觉得奇怪吗？那你并不是从本地来的，你是从格伦戴尔那边来的，你的名字是玛利亚，对吗？回家去好了吧，奉主耶稣的名。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吗？你好，先生。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对吗？那你见过，但我从没有见过你。那这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几天前的晚上，你坐在会众里，你接受了你的医治，你脱离了心脏病，没错，对吗？好的。那你在这儿是为了别人，是你的继子，那完全正确，他有脊椎的问题。完全正确，他是个酒鬼，你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对吗？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那么主的同在在这里，要把你所求的赐给你。哦，神呢，奉基督的名，愿他接受，阿们。神祝福你，要信心。你相信吗？朋友们，那这本来那可以一直的继续下去，继续下去，继续下去。但我那我变得虚弱了，没错，是的，是什么原因？因为你们这些人在做这事儿，你们的信心在做这事儿，这是一种的拉动，瞧，一种的拉动。那这位女士在这里，那我根本都没有看她，我甚至不能告诉你她是年轻的妇人还是年老的妇人。如果神要在这里边让我看到这女人的问题，你愿意全心的相信吗？好的，女士，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可以回家去吃晚饭了。你胃里边的溃疡就会消失了，你相信吗？好了，那去吃晚饭吧。奉主耶稣基督了没？如果你全心相信，肾病就被离开你，你回家去吧。你相信了，好些了吗？让我们说赞美主。你相信他的同在就在这儿吗？你相信多少？全心的相信吗？那我想知道这里是否有人是罪人，相信主的同在在这里，你相信吗？你们相信他在这儿吗？那现在可能你这是有过的最黑暗的时刻， 但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愿意跟我一起站在这里祷告吗？你愿意这么做吗？神祝福你先生。那出来吧，就是这样，出来吧。阿们。神祝福你。那你的坐在那里的女士，你想上了吗？神会医治你一直有的血液循环不良，那这是你震惊了吗？你的血液循环不良对吗？如果是对的，举起手来。好的，站在这里。好的，罪人，来吧，你的时候到了。被盗的人，你这冷淡的教会成员，你是罪人。当主在这里边的时候，就是你要来的时候，你愿意相信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哦，神啊，那如果这是凤凰城最后的一次聚会，你已经见证了你自己是活着的，你在这儿，你的同在在这里，那为了做这最大的医治，医治有罪有病的魂，医治疲倦的人，把冷漠的人带进来，那些加入了教会那却没有因圣灵而认识你的人，他们从来没有重生过，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平安，那出人意外的完全的平安。神的，我求你来驱散所有的恐惧，此刻就把这些人带到祭坛周围，赐下基督身体完全的医治。主要如果这里能有谁那变得形式化冷漠，以至于不愿意和其他的群体交通，神呐，我求你让他们为自己感到羞愧，如果他们犯了这罪，愿他们来到祭坛前自己来承认，愿凤凰城来一个破碎的老式的聚集，那有一次圣灵的浇灌，因为你的同在，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请你们过来，那一起低头祷告，等诗班那跟我们一起唱的时候，那你们愿意上来吗？来吧，罪人，我要你们围着祭坛站着，那还有被盗的人，还有背后议论的人，我要你们来围着祭坛站着，奉基督的名。如果你们判定我是神的先知，那我告诉你们这一点，如果你们今晚离开这个会堂却没有先到这里来，在神面前把事情纠正过来，那你们将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那如果你们借着异象相信我，如果你们相信神曾对我说话，相信他通过我说话，那么如果你们与神还没有和好，就到祭坛前来，让我们一起来唱。好的。照我本相，无善足臣，为你流血。从楼上下来吧，来吧，从楼上下来，接着下来，别急，找我求你得胜。那从后面这条路下来，趁我来，我来。那听这罪人朋友们，那什么冷漠的人，你可能坐在楼上，那觉得到祭坛的路很远，但是弟兄，从地狱到天堂的路更远。来吧，现在就从座位上出来。那如果你信服了，如果你没有信服，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希望了。在基督降临并证明了他的道，显明了自己，那如此的显明了自己并做他所做过的事，那位永生神已经从死里复活，正站在这里。如果你们认定我是他的仆人，那我正全心的恳求你们，我嘶哑的，那这个不同的声音将在你们死的时候呼喊你们，在你们临终的床前，那将追着你们直到永恒。那在我们唱歌时赶紧来到祭坛来吧。找我本相无善足臣，你不要过来吗？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找我救你得胜。真是没错，马上从楼上下来吧，那赶紧下来， 我们会等你的，神祝福你姐妹，孩子们，神祝福你们。我来，那现在来哼唱，哦，当他的同在就在这里时，难道你会拒绝他吗？直接过来吧，年轻人，神祝福你。那个灵魂可能将是一位福音传道人，带着追溯的信息走遍这一带。过来吧，男人们，没错，弟兄，没错，姐妹。那这里有个男人抱着他的孩子，那不管怎么样，他都想过来，还有他的妻子，神祝福他们。那继续走下来，没错。真神羔羊，我来，我来。那这里一个可怜的印第安女人走了过来，还有另一个正在哭着走过来。那你不愿意过来吗？没错，我的印第安的姐妹，这是给凡愿意之人的，过来吧。没错，基督为拯救罪人而死，不论他们是谁。那你不要过来吗？你怎么能够坐得住呢？知道心里和脑子里边有些事在挂在那儿，你怎么能够这么做呢？知道罪已经使你与神的祝福隔绝了，他的同在就在这里。即使你不相信，那我挑战你来接受的。那这不是编造的东西，也不是心理学，这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历经了2000年确凿的证据，他所活出的同样主的生命今晚就在你们中间。神祝福你小伙子，神祝福你们女士们。那你不过来吗？照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以前更好。那你不过来吗？没错，年轻人，走下来吧。神祝福你勇敢的魂。如果你垂听我，如果神的大能在这讲台上能使瞎眼的孩子，那会儿一个眼睛歪斜的孩子眼睛变得正常了，能让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发生，那正站在这里用无可推诿的证据证明他就在这里，他肯定想要你的灵魂的。那只要记住，到早上可能就太迟了，今晚11点可能就太迟了，救护车可能尖叫着，血通过你的手臂从血管里边流出来，那你就走了。他说了什么？在你的日子里，如果你不接受我，忽视我，在你遭灾难的日子，我必耻笑你。如果你是冷淡形式化的教会会员，正坐在这里盼着教会带你上天堂的，会怎么样？教会只会让你迷惑，基督才能带你去天堂，只有他。我不管你是不是天主教徒，那都没有关系。那一个天主教徒，如果基督徒，那如果一个天主教徒是基督徒，信主重生了，他就会上天堂。那如果是为了公会的，那没关系，长老会的、路德派的、五旬节派的，那无论是哦，你说我说过方言，这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叫喊，那仍然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保罗说，你若能说中文的方言并中天使的话语，却依然是失丧的。我可以信心移山，也还是失丧的。那个并不是，如果神的爱不在你心里把世上的一切都除去，你依然是失丧的。没错，魔鬼只是在欺骗你。那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如果神已经用他的道借着他的灵证实了，那么我告诉你的就是真理，那你就要听我，明天可能就太迟了。来吧，我们再唱一次照我本相，大家一起来，这是给你们的最后一次呼召。在这次呼召之后，就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了。那我愿意，那看看这美好的大的祭坛，虽然在悔改，你不想过来加入他们吗？来吧，我们再唱一次。好的，姐妹，照我本相，你肯收留赐我，神祝福你小男孩，生命舍我前有你记，因为什么应许必定成就。我相信你在这处啊，我相信你从死里复活。神神羔羊，我 快过来吧，人们正从楼上走下来，他们可能回来了几天前，那奥特曼马上过来，我在等着你，亲爱的朋友。哦，那这个小小的身体，那并不值多少钱，但魂却价值上万个世界。这是更高级别的医治，这是永恒的医治。如果一个人在台上得了医治，那即使他能活很久，他还会再生病的。但如果一个人在这里边得救了，他就会得着永生，并在末日复活。区别就在这儿，这是永恒的医治，而这个是暂时的医治。但基督正在这里证明，那瞧，他证明了吗？那首先他的道是这么说的，然后他来了，在会众里边运行，显出迹象和奇事，表明他活着。然后那我就做了呼召，因为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做了祭坛呼召，那昨晚没有错，今晚他让我做。当我做祭坛呼召时，他说有人要来，那我就做了祭坛呼召，若非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他在这儿吗？肯定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们永生，并在末日叫他们复活。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必不至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们来是因为你们受了神的警告，你们已经接受了。当你来到这里，那低下头向神降服，悔改你的罪时，你就重生了。你就有资格接受圣灵的洗，进入教会，进入基督的身体。那只有一种洗，那就是圣灵的洗。从一位圣灵受尽，我们都归入了一个身体。当你相信的时候，那你又成了一个信徒，重生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了永生。就在此刻，神给你施洗，让你借着圣灵进入这身体，借着圣灵让你进入释放。这是你为神做的，那是神为你做的。那这就是区别，你悔改接受神已经做成的事，然后神赐给你下一个，就是圣灵的洗。那彼得在五旬节时说，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这就是彼得在五旬节所传的同一个福音，同样的迹象，同样的启示，同样的事，同一位耶稣。那我们要结束了，那我要确保我得到了每一个人。圣经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圣经这么说了吗？是的。但到了晚上必有光。那注意，这本圣经是本东方的书。从地理上来说，光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文明从东方而来，那在西边落下。我们现在正在西海岸，是在东西方交汇的地方。那瞧，那当太阳在东方国家升起的时候，圣灵的洗就落在使徒和犹太人身上。那从那时起，那就是昏暗的一天，那都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个阴暗的日子。那只是加入教会，那成为会员的日子。在圣经应许到了晚上，在那边照耀的同一个太阳，也会在晚上的时分照耀，就在这里照在外邦人身上。太阳在东边照耀了，在西边照耀了，现在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圣灵就在这里做着同样的事情。就在这里，到了晚上必有光。哈利路亚。哦，我这可怜的爱尔兰人的心激动地知道我们被接受了，赞美归给神。这个就是那个，我想每个传道人在这祭坛周围就位，那每个传道人还有同工，那每个人都下去，那如果还没有来的，那就过来，那叫看见伟大的一致。没错。哦，天哪， 到了晚上必有光。同一位耶稣曾在东方与犹太人一起做工，同一位耶稣今晚与西方的外邦人一起活着。现在是傍晚的时分，同样的圣灵，同样的迹象，同样的骑士，同样的嘲笑着，同样的教会成员在嘲笑，在取笑末世标号讥诮的人，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厌乐过于爱神，背叛诽谤人，不能自约，不爱良善，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现在是傍晚的时分，晚上的光来了。那每个基督徒现在都低头，我想和祭坛上的人谈谈。神祝福你姐妹。那现在上路奉主耶稣的名好了吧。哦，何等美好的时刻，何等的时刻，我奉他的名说话，他转正回话，说我讲了真理。你按着神的道接受，他在这里有医治，医治你的魂，使你成为基督徒。你们印第安人，你们西班牙裔的人，你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无论你是谁，神在这儿，神在这儿。那小女孩，亲爱的主耶稣就在这儿，要是你得以痊愈。小女孩，耶稣就在这儿。那这位祖母，耶稣在这儿。那祖父，耶稣在这儿。年轻人，耶稣在这儿。哦，年轻的女士，耶稣在这儿。他在这里。那因为你来到他的面前，他接受了你。现在我们要祷告，我要每个人都低头，与我们一起祷告。哦，永恒永生的神，你头戴那不朽的冠冕，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摩西和以利亚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律法还有仪式都已经完成了。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主耶稣啊，这些人，那你在台上，在大能中显明了你自己的毫无错谬，你是复活的主。这证据，哦，没有人有借口了。人们到了无可推诿的境地，你就在这儿，这里站着西班牙裔的，站着印第安人、昂克鲁萨克逊人、爱尔兰人、德国人，不同族裔的人，正如你为拯救世界而死，亚伯拉罕被称为多国之父，通过种子借着以撒出来的基督，借着基督的死，我们向世界的事死了，与这同为后嗣，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称那些没有的好像是有的一样，因为我们相信神的道。借着圣灵的运行，谁能够使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那把他送到祭坛前呢？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你怎么能够告诉一头猪说他是错的呢？那羊怎么能让猪相信说他的饮食是错的呢？除非猪的本性被改变了，否则他永远不会相信的。神的，这正是你今晚对这些人所做的，你让他们相信他们是错了，那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本性，你就改变了他们的态度，把他们带到了祭坛上。他们作为忏悔的灵魂在这里边站立，作为你的仆人之外，我奉耶稣的名呼求你，并求你使这里的每个魂让他们都得救，被圣灵充满。主啊，求你应允以致会堂里每一个身体有疾病的人。主啊，就在此刻从聚会里边得知荣耀，奉耶稣的名，我们等候这大能的来到。那我们低头，出于信心的祷告，被救的病人，那不管是灵里的还是身体上的，无论是什么方式，那他们站在这里为罪人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按手在罪人朋友身上。那在会众里边，那每个人都保持敬畏。我想知道，那这些为了救恩站在这的人，那他们彻底相信神的儿子基督 把你们从座位上带到了这里，站在这些人面前吗？若非我父亲，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到这来，那你是一个死了毫无行动力的人，除非有某种东西在驱动着你。那你想告诉我，魔鬼会让你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这儿来吗？绝对不会的，是某种的灵进入到你里面，说你错了，你就走到祭坛前承认你的罪，我会在那儿与你相遇，那是他在对你说话。那你既然已经低头承认了自己的罪，神赦免他们，他是公义的。神既然如此公义的赦免了你的罪，你愿意向神举起你的右手，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吗？那神祝福你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举起了手，感谢归给神。他们现在接受了基督。当你举起右手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打破了所有的科学定律。那地心引力会把你的手按住，但内心的灵做了选择。那神让你举起手来，那向着天上的他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你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的，那借着这么做你就有了永生。你渴望接受圣灵的洗吗？那如果你愿意请举手。如果你渴望圣灵的洗，那在你得救的基础上，耶稣为你差来的圣灵，只要你愿意相信。我要你们会众站起来一下。那哪个嗓子好一些的，那请来祷告。那巴拉德弟兄，那摩尔弟兄，那你们中的一个到这来，那你们中的一个。朋友们，这些人是新生儿，这些人重生了，他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的名字那不久前那被记在了生命册上，那是神永恒的道。你相信吗？说阿们。那他们想现在想要圣灵的洗，和我们一起成为同工，在这伟大的施工场上。你把我那些有圣灵的人请过来，那靠近点，特别是传道人，给他们按手。那我问问巴拉德弟兄，那他能不能来祷告。那我们大家一起让这些人来接受圣灵的洗。好的，巴拉德弟兄，我们低头。